啊，你都能够还，对啊，我帮你还。这个债主哦，债务人就赶快敲锣打鼓，所有我的债权人通通来，哦，跟他要，他答应说要帮我还钱。这个已经去跟他借钱，所有城里面的人都借过了，每一个人都借了，所以全城的人都来跟他要债。那个露娜收眼，一看哇，那么多啊，好，守诺言，把全家里面的财产通通拿去帮他还债，这样哦，这个人佛陀成佛是有这个因缘哦，他答应人家的事情他不会诺言，虽然明知道自己破产了。没有财产，他还是这样做。好，当他这样做以后，哎，还是有人心不满足嘛，不再有人跟要债，但是他已经家无财产了。那其他人就想，我们还要赚更多钱，所以就找他，哎，我们去想办法赚更多钱。我没办法了，要赚钱，想要赚多钱呢？在古代来讲，要到海中去采宝。大海里面才有钱，哦，大海深不可测，那里面会有很多财富哦，在里面，所以他就说钱在那边呢，但是我要去海中采宝，要坐船才能够去的，那，啊，我没有钱可以坐船，钱都弄布施了，还债去了，那没关系啊，我们钱我们大家来筹款，那你这个哦拿多少，那个拿多少，然后把所有要去海中采宝的。那个船统统弄好，弄好以后，他跟他们讲，去海里面采宝是很危险的，随时会丧命，因为海中有风雨啊，有暴风雨，你没办法预测的。那没关系啊，有些人敢死的，为财而死哈，怕不怕了就去，然后就到海里面去，真的遇上狂风暴雨，狂风暴雨打坏的时候，有的人就抓着那个甲板，有的人抓着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其中有五个人就跟这个船这个人勒那奢也抱怨，我们都是跟你来才会死在海里面，如果没有跟你的话我们才不会死，自己要的吗，哦，人为财死，结果这样抱怨的时候，这个勒那奢也他就跟他说，好，你们不要怕，我有办法让你们活命，在海里面又没有船甲板了，没有什么可以抓，怎么活命？你知道怎么活命吗？这个是世字哦，现在讲要讲到世俗字哦，世字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缘在海里面哈，哦，那个有一个就是大海里面有没有东西会停在海中央的？有没有？大海中央有没有东西会停在那里？不会吗？没有一样东西在海中央会停留了，都会被大海一直吹，飘飘飘飘到岸边来，对不对？好，哦，那这个勒那奢也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勒那奢也说：“你们五个人都不要怕，你们就抓着我不要走。”然后让这个海浪把你们飘到岸边去，但是活人会沉下去啊，活的人会沉到海底去啊。这个时候他就勒那奢也就想办法让自己死，自杀。只有尸体才不会沉到海里面嘛。哦，这个勒那奢也他把自己自杀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也不会沉海。那其他的这五个人就抓着勒那奢也的尸体。让海这样一直飘飘飘到岸边去，五个人都活命，结果勒那奢也这个船长死了，他在那个时候就救这五个人。勒那奢也有世俗智，他知道大海不会漂流这个死的尸体，所以自己死让其他五个人活命，能够渡海。那这个里面其实勒那奢也没有舍弃一切众生，平常都没有舍弃众生，布施为人家还债，为了还债钱财都可以给人家，到最后连生命都为了救众生，不舍一切众生哦。这是佛陀。那五个人不是别人，那五个人就是后来佛陀成佛的时候初转法轮度了五个比丘， 那五个人是无比丘，不会无因无缘，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佛陀从以前在菩萨的时候就没有舍弃这众生了啊、哦哦。这是第五个，二谛要修的啊、哦。第六个，菩萨入大悲心。菩萨这样想：我为一众生故，汝恒河沙等劫第一中受诸勤苦，乃至世人得佛道入涅槃，如是名为为界十方众生忍苦。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说你造的业我帮你受，是没有这种道理的。个人造业个人受嘛，个人吃饭个人饱嘛、哦、没有这样说业我来帮你担承担的，没有。那但是菩萨发愿会发说一切众生的苦都帮他受。好、哦、的，这个当然是用这种方式来譬喻说我能够愿意救度众生而受苦了哈、哦。这个在我们那个经里面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哦。我们生活里面可能应该也有啊、哦、不过可能比较属于古代，我看现代版的比较少了。经里面有一个叫做很有名的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后来是要杀父亲害母亲、哦、他曾经做到这么严重的事情，忤逆重罪。那阿舍世王杀父亲害母亲的时候，那个母亲跟他讲你知道吗，你小时候身上生了那个毒疮，生毒疮的时候这个医生、哦、要没有人那个能够说直接把那个疮毒弄出来，好，那大家想没办法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很痛你在叫苦的时候，是谁把那个疮毒弄出来的？是你的爸爸频婆娑罗王，他在你身上就用嘴巴去吸那个毒，把那个疮毒把它吸出来，他自己不怕自己中毒，他就把那个毒疮的毒出吸出来。那他如果真的死的话他也 无所谓了，这个父亲你的爸爸你这个他可以带你受苦了，但他都不怕，你还对你爸爸这样、哦、对他这么恶劣、哦、还要害他、哦、他母亲有这样跟他讲，这个在经里面有记载，这样这好像阿嬷都很愿意这样做的、哦、爸爸是也是这样对吗？父母亲当然疼孩子哦、菩萨当然是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会有这种情形、哦、那不过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段里面的、哦、倒数的这一行里面、哦、你看到、哦、倒数这一行里面，如果人菩萨他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的时候，那个众人人家听到说这个菩萨发这么大的心、哦、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那会尊敬这个菩萨。那这里面讲说众生的那个我们平常菩萨为什么比众生还尊贵、哦、我们如果举例像说那个母亲当然是爱孩子，很对孩子很慈爱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对各位父母亲，我们会不会对孩子起嗔，会不会对孩子生气？没有是真话吗？有大概是真话了，对孩子起嗔生气那个是有的啦、哦、那凡夫众生哪一个不会生气对不对？好、哦，那个回去以后从现在开始回去检查看看孩子有时候不听话了、哦、不顺从了还是什么、哦、你看看自己会不会生气，这个有这种情形的、哦、所以但是菩萨他不对众生起嗔，你看菩萨在前面从初地二地戒清净以后那个连心都不嗔了，他助人入利嘛，菩萨他胜过一切，连父母亲 对孩子的疼爱他都超过，所以第二个，好、哦，这菩萨入大悲心，因为大悲有情之下，那何况是更深入的、哦、你看我们讲说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他在地狱里面，他也曾经在地狱里面受苦。那在火车地狱里面，他跟另外一个罪人一起拖着那个火车受苦嘛，所以两个一起拖火车，那个人比较瘦，那力量比较小，那这个释迦菩萨他的身体比较大，两个在拖火车的时候，上面坐着狱卒，那个狱卒拿着鞭子就打那个瘦的人。好，那这个释迦菩萨看到除了他们这车之外，还有很多众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然后就起了一个大悲心，希望能够带一切众生受无量无边的苦。你看地狱的情景这么苦、哦、大家都在被火烧、哦、被刀子砍、被石头压、哦、都受这么多的苦，我愿意带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他发这个心以后，这时候旁边那个受的人，他拖火车那一辆车子、哦、拖不太动，那个狱卒看他看不惯，就拿鞭子打他。然后这个释迦菩萨就跟这个狱卒讲说，你不要打他，他要拖车的粪哦，我来帮他拖。那个狱卒在地狱里面哦，已经习惯了，很生气了，他就拿着那个叉子往释迦菩萨的这个脖子给他一插，当然一插就插死了。插死了以后，这个释迦菩萨他就往生天上去了，在地狱里面死，然后往生天上去，哦，他就不再到地狱里来。你看释迦菩萨在我们平常在人间里面哦，受苦的时候是想到自己，啊，我赶快好了，我赶快病好起来了，哦，我赶快脱离现在的苦，但是不太会想到别人在受苦，哦，顾自己。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生病的时候在三人床。哦、三人房里面，我们在其中一个，我们也会忘记旁边的人、哦、那虽然他不是地狱，但是也是很苦的地方。那释迦菩萨在地狱里面还能保持大悲心，愿意带一切众生受无量苦，愿意救度众生能够离开苦海。那被狱卒一插插下去死了，就升天了，临终的时候的善心就往升天上去、哦、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培养的。那菩萨入大悲心，好，这是第六个。第七个，菩萨信施恭敬之受。菩萨对这个教授师要像世尊这样的这种观想，好，要把它想成世尊，好，这个叫做信施恭敬之受。想成别人还不一定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佛陀、哦、起称了、哦、所以把师、哦、把这个师长当成世尊这样的一种恭敬、哦、就佛陀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信师恭敬之受。那相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哦、我们在社会上学一些技能的话，对你的老师，你要用什么心去看待他？尊敬嘛，对不对？你尊敬这个老师，他所说的法、所说的话、所教我们的技能，我们才会学嘛，所以尊师才会重道嘛。哦，那怎么报师恩？重道才能够报师恩吗？尊师重道，重道尊师嘛，对不对？这个道理。那菩萨他的老师，根本老师是佛，菩萨的根本老师是佛、哦、那对于现世里面能够接触到的师长，就当为世尊相、哦、那所以当师长的人、哦、他有一种心、哦、这个像我们在社会上一样，当师长的人，我们对于那个弟子们的会比较用心啊、同样的，比如说那个愿意来学的，嗯，我们跟孔子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孔子讲说自行速修以上无未尝不悔焉，对吧？如果你自己准备那些什么以前叫干肉速修，准备干肉来孝敬我的，我没有不教你、哦、孔子这样讲，论语里面说。那佛陀没有，佛陀没有说你要来恭敬我，你要来孝敬我，我 才教你，没有。佛陀就是有缘者那看可度则度、哦佛陀目的就是要能够对方能够离苦解脱、哦、能够成佛究竟这个。那在这里面当师长的对弟子们的一种教，就是会比较用心、哦、很用心。那如果是中国的一些古语，就叫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这里面那所以在当父母的要有心理准备，要成家立业的、哦、要能够生就要有那养的能力，要养就要一定要教，生养教好像、哦、一体，不能忽略其中一个。所以在我们世俗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哦、有一个妈妈对孩子很纵容的，那孩子做不好的事情，他也不会去骂他、打他、骂他、不管他、不教他，都没有。等到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去犯了小案，犯到大案，犯到最后被判死刑，要被判死刑、要被处罚、处死的时候，他说：“我要见我的妈妈，我临终一面。”然后跟妈妈说：“我想要再吸奶。”那妈妈就让他吸，结果他一口就把那个妈妈的乳头把它咬下来。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你从小就没有教我，没有把我教好，所以他们对妈妈起嗔了。如果你小时候就开始有教我的话，我都不会有现在这样。”哦，这是世俗里面提醒我们的，当师父母也好，当师长也好，应该是要教孩子。在经典佛教里面也有，佛教里面说。有一个僧众、哦、每天去接受一个信徒布施供养、哦、那个信徒他们家是杀羊杀猪的，就造恶业嘛、哦、杀羊杀猪。那他的父亲都跟这个僧众很熟，结果这个僧众都没有跟他讲你不要杀羊杀猪，你要改行做那种行业、哦、以后会下三恶道受苦，都没有劝他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施主的父亲死的时候，就堕落到一条河去做那个不晓得是河神还是什么神啊，鬼神之类的。就有一天这个僧众他经过那条河的时候，坐在船里面在那边晃晃晃，那个鬼神那个蛇精还是什么，他就晃让这个船不能前进。就人家问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有人 会看来就说有那个众生、哦、有那个神明、哦、要让这个船停下来。那个神明就讲说把这个人、哦、推到河里面去、啊、为什么，那就讲那个神明就跟这个僧众讲，因为我是前世是那个施主的父亲，我那个儿子在杀生的时候，我父亲也助着帮助他杀生，那你都没有叫我们不要做，你没有劝我们，所以到现在我堕落了，我到三恶道里面这样的受苦，你接受我们的布施，接受我们供养，就是没有教我们，所以我现在要让你堕落河里面死，所以马上要报。所以我们当师长的我们当师长接受人家布施哦，自己修好。那如果接受人家要看到有因缘，就要劝人家。好、哦，这是当师长的。当然后来怎么办？那个后来旁边有一个在家人，他懂佛法的，他就跟那个神哦鬼神讲，前辈子哦你做的施主，他没有劝化你，已经造恶了。那你要害他，现在起一个恶心要害他、哦、如果他被你害死的话，那你的罪更重， 哦，对哦，那、啊、怎么办？你不要害他，啊、哦，你不要害他，你叫你的儿子去赶快改行做功德，然后这个圣宗跟你做一些功德，哦，回向给你，让你能够超生。好好好，不要害你，赶快去做功德。好，这个刚好遇到善知识，赶快化解他们恩怨啊，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做个菩萨，做个出家人，我们做个在家中，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正命，我们要持戒啊。那再来就是要能够，我们如果谁对我们跟我们不错的，我们要劝他，劝化他啊。好，这里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很多条的。菩萨因为这个师长的关系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好，能够教导菩萨的善知识我们有讲过了，有很多。那菩萨的因为师长教他般若波罗蜜行六波罗蜜，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要恭敬供养。这里面讲的就是佛法要从恭敬中求，而且对师长是很谦卑的，哦，不会高傲，哦，不会说我就是怎么样怎样，哦，高傲的那种情形，也要能够感恩，这样的话佛法才能够纳受，哦，这个就是譬喻里面说，虽然比如说虽然日月潭有很多水，很多水就像佛法一样，哦，这是譬喻啊，哦，日月潭的水像佛法。法水，那日月潭的水能不能直接引到我们家里面来？能不能得到这个佛法的法水？没办法，必须要透过中间这个渠道，这些管道，哦，一个管道一个管道这样接过来，才能够到我们家来受用。那个日月潭的水的法水是向佛有一切法，哦，那必须要透过师长教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佛法，所以我们要很尊敬这些所有的管道的，恭敬法是没问题，也要恭敬这些管道，也要感恩这些管道，我们才能够受用，哦，这是里面的形容。那另外一个形容是雨下在山顶上，哦，雨下在山顶上它不会停留在山顶上，它会这样一直流下来，哦，那交心至高 法水不会入的，所以水一直流下来，我们如果把自己晚点放在很高傲的地方，放在山顶上，哦，你得不到水，水是往下流，哦，所以不要把自己骄傲心，要能够谦卑恭敬感恩，哦，好，第二个形容说那个我们因为师长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六波罗蜜十地，我们才能够这样增长出来，像那个大地一样，哦，像山里面一样，那些都是靠着这些大地靠着山增长的，所以对师长我们要恭敬像佛一样。但是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的情形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师长有时候做的好像不太如法，可能会这样，那你要看他什么？看他如法的还是看他不如法？看他好的还是看他不好的？要看他好的，不要看他不好的。我们要看他好的，哦，他有他的种种的功德，啊，就他懂得很多佛法来教我们，我们跟他学那些法就好了。我们没有学他的不如法，但是我们跟他学那些空法，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佛。菩萨这样想，那世间里面的想法就是，好的我们喜欢，不好的我们讨厌，啊。那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都取他的好，啊，那这边的形容是说，当我们的，那个有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金银珠宝，那个袋子，哦，不好看，那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袋子不好看，把里面的金银珠宝统统丢掉？不会吗？你知道里面有金银珠宝，你就取里面金银珠宝就好了。你同时也要因为这个金银珠宝，所以你要尊敬这个袋子，不管它好不好，都一样尊敬。所以有些人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哦， 所以在那个古代里面，隋唐之前，啊，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位道安法师，道安法师是很有名的，他是当时的很大德了。那个道安法师长得不好看，很多人看不起他。等他一开口才，大家才知道说，我原来他很有料的，他的学问很好，他道德很好。哦，道安法师，哦，所以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啊，哦，那也不要看在那个貌啊，只要这个能够利益我，我就愿意哦亲近他啊。那第五个的譬喻是说，那个不管只要是佛像的话，我们佛像我们是不是会去比较？哦，这个是不是？如果这个是木雕的话，这是加拿大的块木，这是台湾的块木，这是哪一国的块木？哦，这是什么木？什么木？在那边比较。哦，然后比较这是石雕的，哦，这是泥塑的，还是铜铸的，还是印刷的？我们是会这样比较。这样的比较心，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落入分别以后，我们功德其实就打折。我们看到的不管它是什么做的，我们都一样如佛想，那我们就好像在见到佛一样，哦，实相中没有木，没有泥，没有铜，没有纸，实相中没有这些，能够打破这些，能够入实相的一切的通通是佛，哦，这样我们福德就很大了，哦，那法师他只要能够跟我们说法，能够让我们增长智慧，我们这样观想，不取相，不取他所做的行为，不取他的外表，哦，要不然如果真的取相的话，哪天法师要穿得漂漂亮亮你才会听，那你就知道很惨，好，哦，所以把它想成佛，这是我们菩萨学习里面要这样学的。那在密宗里面的密勒日巴尊者对师父的尊敬实在是，他的老师后来讲说，世间从现在开始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只有密勒日巴尊者才有办法。那个当然密勒日巴尊者曾经为了家庭为了 抱怨报仇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他知道自己罪业重下去，他要去求名师马尔巴上师来教他，所以他去求法的过程里面，马尔巴上师第一个要消他的罪业，第二个教他的法，只有那时候这样的法他才能够成就，所以用各种方式让他磨他的心智，去除他的罪业，他都没有对师父起过一念的嗔心，保持着恭敬心，到山上盖房子盖好把它弄坏，再去盖又弄坏，好几次他想要跑就又回来以后又去做，只有到最后他的师母帮助他，就爱之是以害之也，就差那一点点一点点的成就，本来师母要帮助他的，让他好过一点，但是师父是要成就他，他如果师母没有帮助他的话，他可以当生就成就，但是师母帮助他以后，他没办法当生人间成就。所以有机会大家看看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传》里面，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对师父很尊敬，从来没有怨过，那《法华经》里面有提婆达多品，或者说我从提婆达多那边才能够得法华经，能够知道行菩萨道，行救波罗蜜，现在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时我是一个国王，那我是一个国王，我知道要有行菩萨道，所以我把王位给太子，那给了以后我去求谁能够教我法华经，能够成佛大法，那有一个仙人来教我，那我让他像坐床座一样，然后当国王，国王是不是 手足柔软的，对不对？细皮嫩肉怎么还可能会去做那些？但是他就为了法去摘水果了，摘什么摘什么、哦、来供给我的老师，供给提婆达多，就这样的。所以众法恭敬老师是这样的。那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是知道要这样的、哦、所以我们知道自己要怎么取舍、哦、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怎么做啊，就是菩萨第七个要恭敬老师啊、哦，那老师所教的要能够受法，能够这样做哈、哦。尊师重道，重道才能够尊师的哈、哦。第八个，菩萨勤求诸婆罗蜜啊、哦，菩萨一心求诸婆罗蜜，没有其他的事情。世民勤求诸婆罗蜜，那为什么要求这些六波罗蜜？因为六波罗蜜是因，以后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果嘛。哦，那他的身体色身的功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的法身有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这么殊胜的种种的功德，如果我只是照这样做的话，虽然时间久一点，但是到最后一定会达到这个结果。那得到这种结果，才能够救度我现世的父母亲，救度现世的家人，救度过去生的父母亲，救度无量无边众生能够离苦解脱。所以一得永得，只要一次得到，以后通通不会失去的重宝。所以六波罗蜜这个因缘、有这种功德。那其他事情有没有？其他事情因缘没事，说其他事情没有用，做其他事情没有效果的，所以他不会去办其他事情、啊、那菩萨这样想以后，他会专心，我会想到这个功德，然后就来行这个因，六波罗蜜的因。当然在菩萨里面、哦、他这样会那个戒清净以后是没有烦恼，烦恼是降伏了，但是外面会有一些魔障，会有魔的障碍、哦、那这个魔的障碍我们也要看一看、哦、这个那能够不会被魔所障碍的、哦、一个是不舍一切众生，一个是常观诸法空。不舍一切众生是慈悲嘛、哦、大悲，观法空是智慧，所以叫悲智双运。菩萨悲智双运之下，不舍一切众生，又能观法空。那第二个，菩萨作如所言，是不是很真实？都在行真实法。那行真实的人跟真实相应，真实的世尊、哦、十方诸佛是相应的、哦、那个所以作如所言，再来就诸佛护念、哦、这些因缘之下，魔不会障碍你。所以菩萨跟菩萨在一起、哦、要把对方看成像佛一样尊敬他，因为他都这样行嘛、哦、那所以我们什么是我们知道这样才不会受魔的障碍、哦、那我们看看什么之下才叫做魔障。我们这种魔障的障碍之下、哦、大概我们手上没有，好像我们手里面手上没有这个魔的障碍，对不对？再来是三谛的哈、哦，好，念几条给大家听看看。般若经里面讲的魔障哈、哦，魔事品跟两不合二品里面所说的，一个菩萨他如果他乐于说法，但是人家在问答的时候讲不出来。那个就是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在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他没有真实的行，这个理事、哦、结合不起来，理事不能结合，道理好像知道，但是事情没有事情、哦、的那种经验，这个要说法会有障碍，没办法马上说、哦、第二个那个 人家有来问法的时候，这个突然间就讲出来，那突然间讲出来就不会都很圆满、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太喜欢，太爱说了，爱现了，着乐说法，他乐于说法当中、哦、就会有这种果报、哦、那当然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用写的书写，有些要写，像比如说，我说我们有的人在抄经，写抄经典，啊、哦，书写，然后你受持、读诵、读经典，啊、哦，诵经，受持、读诵，这时候要思维正意念，要思维，受持、读诵、正意念，啊、哦，再来，要如说修行，照这样在修六波罗蜜，修这个因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这个时候开始跟人家说法，为人演说，开始讲法。好、哦，这几种过程里面，书写、受持、读诵、正意念，哦，读说修行、为人演说这几个过程里面，假如我们的心是轻慢的，把佛法哈、哦、随随便便的，那个就是魔，就是魔，着魔了。哇，这个没什么啦，这样就是魔，琢磨。所以我们对经典为什么会跟大家讲，那个东西不要笔啦、啊、眼镜啦、啊、不要这样随便就放着、哦、你都不尊敬世间的书了，何况是尊敬佛经、哦、这个是不要这样，我们要尊敬文字，我们要尊敬经典，尤其经典是法宝、哦、经典法宝，我们如果不尊敬的话，自有我们的罪过，我们尊敬的话，我们有我们的功德、哦、这个是一些很基本的、哦、那如果我们在书写、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修行的时候，我们心很乱，一面书写、受持、读诵、正意念在修的时候，为了演说的时候，还一面打妄想，想到哪里去，想到哪里，想东想西，想说等一下做什么，那个就是魔，琢磨。好，那还有一些情形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哈、哦，没办法接上来。师徒之间的关系没办法接上来，就像什么，像那个如果当弟子的，他想要抄经。他想要抄经哦，但是他抄的时候，在古代里面来讲，抄经的人在抄的时候，说的人要讲，他才能够抄嘛，才能够写嘛，才能够背啊。但是你要抄，我不要讲，这个叫做琢磨，磨有障碍，这样啊、哦。那有的是说的人师父说喜欢要讲给你听。但是你不想听，你不想写，这个是琢磨，第二磨，两不合合，合合不起来的这种情形，就在我们世间里面也是都很多这样的了。但是菩萨的尊贵哈、哦，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甚深的，这是一种情形啊、哦。那有一种情形是，听的人他想要写经典，想要听法。想要写经典，但是说的人哦不想讲，他想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不想跟他讲就走了，是不是没有合起来，合不起来，所以有魔障。那说的人想要说，听的人溜了，合不起来、哦、像今天很多人有障碍，你没办法，你要讲给他听他也不来了哦，他没有听到说，当师父在说他的时候是在帮助他，他就起嗔不来。哦，像这样，那有的情况是，说的人他是种那些供养的，听的人就用那种某一种角度来看说，哎，这个师父就是贪供养，所以哦，我不要跟你学，不跟你学就没办法听到法嘛，所以就这个也是障碍。 那说法的人看那个听法的人觉得说你们是为了贪供养来的，好，那我不要跟你讲，因为我有供养，你们跟着我供养也多，所以你们这样的用心我不要跟你们讲法，这样也是障碍。他贪供养，但是他又有心想要学，贪他的，学你的，好，这样也要跟他讲。好，所以那听的人他有信戒闻思慧，听的人信戒闻思慧，那说的人他没有信戒闻思慧，他就不说。哦，那说的人有信戒闻思慧，听的人没有信戒闻思慧，那听的人不想听，那这样也是有障碍。哦，所以有些种种这些就是两方面师徒之间，哦，合合不来，没办法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法没办法传承下去。哦，所以很多这些情形，哦，我们如果了解的话，在般若经里面，哦，两不合品跟摩诃品里面很多。那事实上有四种情形，哦，是会有障碍的，就是一个是菩萨他如果琢磨的话，他没有种善根，没有供养诸佛，没有跟着善知识，他就会障碍。哦，没有种善根，有琢磨，哦，没有跟着善知识，没有供养诸佛，所以可见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要多供养佛，虽然佛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看到佛像，任何一个佛像我们都一样的尊敬，一样的供养。那我们有在闻法思维，我们就种善根。哦，那我们能够记得，那不舍一切众生，能够观诸法空，能够坐如梭行，诸佛护念，那这样我们不会琢磨，那我们又能够亲近善知识，时时的提醒。所以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有讨论到一点，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一开始讲到一个，就是听法的是希望他能够从头听到尾，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吗？哦，我们这个次第性这样下来，哦，中间一节不来，两节不来，常常不来，他知道他在听什么，他就习惯不来，你知道吗？哦，就变成这种情形了，他不来，那就以后他就福利就了呀，他亏大了，你知道吗？没有得到福利，所以习惯不来了，他就常常不来，他习惯不来，哦，有一点心情有一点变化就不来，这样好不好？不好吗？他怎么能够从里面得到利益？不可能。哦，好，那我们再看看琢磨的状况，哦，在二谛里面的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不会被魔所障碍。哦，那我们在求诸波罗蜜就掌握到那个因缘，哦，这是菩萨要知道的，哦，所以菩萨在这二谛里面，他这个八法持戒清净知恩报恩，啊，在助人入力之下又能够成就众生受欢喜，又不舍一切众生入大悲心，信施恭敬之受，请求诸波罗蜜，哦，这是二谛，这二谛的八法能够圆满的成就了，就入三谛。入三谛的时候要行五法，啊，第一个多学问无厌足，第二个净法师亦不自高，第三个净佛国土亦不自高，第四个说诸世间无量清苦不以为厌，第五个住惭愧处。哦，在三谛当中要满足五法，哦，第一个菩萨多学问无厌足，菩萨他所闻法除了在娑婆世界之外还要到十方世界的，哦，十方世界有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诸佛所说的法这个世间还有十方世界都要听，都要受持，这个叫多学问无厌足。我们上次讲我们小孩要让他知书达理，要学一些技能，我们都要把他送去学校念书，何况是我们。那学问是智慧的 那个因缘、哦、有学有问才能够增长智慧、哦、清净善知识我们才会增长智慧、哦、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这是我们的福利嘛。如果我们不清净善知识不闻正法这是我们就得不到福利，那这样以后我们会得到智慧，那如果有这样的智慧以后我们就能，什么叫智慧，就是你能够分别行道，那有智慧就是一种眼睛，智慧像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如果有眼睛、哦、有灯光我们看得清楚、哦、那这样的话我们菩萨能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做错事情，菩萨有智慧又能够断自己的烦恼，菩萨有智慧又能够度一切众生，好，这个时候的菩萨他知道什么行道，什么是善道的果，他的果报是什么样子、哦、他的因缘是什么，什么是恶道，恶道的果报到底什么样子，他的因缘是什么，都很清楚，这是不是我们在那个世间的善法部分都讲过了，对吗、哦、我们以前有讲嘛，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的基础里面都是在培养我们智慧的，学佛、哦、先把智慧先建立好，所以这里面的基础、哦、善道恶道很清楚，什么是正道邪道，什么是解脱道跟生死道，生死轮回跟解脱生死不再轮回、哦、这个都很清楚，什么是声闻道毗湿佛道跟菩萨道、哦、我们都很清楚，菩萨这个很清楚的时候，菩萨是不是我们在讲实相法的时候，菩萨能够入诸法实相又能够学一切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菩萨学一切法、哦、所以菩萨在三谛里面还要学，三谛还要学、哦、多无厌足，所以菩萨能够他发这种心愿意到十方世界去学法、哦、所以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有看到吗，菩萨要那个饭食之前到十方世界闻法，对不对、哦、那饭食的时候才回来用食，这个是在弥陀经里面也有，所以一到净土去多好，我们在这边要工作很辛苦，要闻法听闻一半还要溜出去工作一点再回来听，差这么多，如果在极乐世界不用啊，极乐世界、啊、就到处十方世界闻法，不用为了生活那么辛苦、哦、只是纯粹修行、哦、所以差很多。好，第二个菩萨净法师、哦、菩萨如果有所法布施乃至不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况于世，是名不求名利法师，清净法师就是不着名利供养，不着人家的尊敬，不必靠，不必说、哦、我布施佛法是为了得到你的尊敬得到你的供养，不是、哦、那个菩萨布施的时候他如果这边的譬喻是说如果布施就像种那个种子在田里面，如果我们有时候、啊、如果还会有什么那些心所起一点懒惰心的话，就除掉除掉一些懒惰心、哦、那这样懒惰心除掉的话就清净，三地菩萨还要除掉这些懒惰心、哦、没有利养心，那才能够清净布施，清净法布施，所以法布施的时候第一个你看不求名利，不求现在大家的供养，第二个不是为了下一辈子未来世里面、哦、能够得到多少的果报升天，不是，也不是为了那个证声闻阿罗汉毗湿佛，不是为自己证声闻毗湿佛，是为了能够一切众生能够出离苦海，是为了救度众生出离苦海这个目标、哦、那什么叫做乃至不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难道菩萨不是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菩萨是为众生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为自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一样。如果是为自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阿罗汉。为一切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这个开始去真正的是度万众生。所以他这边讲不是不求，乃至不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是这种用意。哦，这是菩萨第二个三谛要净法时。啊，第三个菩萨净我国土，哦，以诸善根回向净我国土，是名净我国土。啊，当然净我国土是跟六波罗蜜更深的那个关系啦。啊，那平常我们在讲做佛事，菩萨做佛事，菩萨做成佛的事情，没有做世间的众生事。我们在世间的五欲里面做的是世间众生事，菩萨做的是佛事。那个平常我们在念经的时候都说我们去做佛书，对不对？去跟他诵经叫做佛事吗？也许是啊，但是更根本的是像行六波罗蜜度化众生处理生死苦海，才真的叫做佛事，哦，做成佛的事情。那个，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应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又无所得。那个，在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普贤十大愿，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内容，你就知道做这些善根哦，回向净佛国土。哦，我们跟他让大家看看。哦，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佛住世，兼转法轮，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啊，哦，这十大愿王，菩萨要办这些事情，他的愿只有到无量无边众生能够尽的时候，这个十大愿王才尽。但是众生不可尽嘛，虚空也不可尽，所以这个十大愿是不会尽的。这个是做佛事，你看我们平常要这样做的，礼敬诸佛，过去佛、十方佛、现在十方佛，我们都这样礼敬。哦，那称赞如来种种一切的功德，哦，那广修供养，哦，尽十方。我们诸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我们的一切的功德通通去做供养。哦，那我们众生都有罪障，哦，忏悔业障。业如果假如有形有相的话，这个业是放不下的。哦，所以我们可见业是很多很多，如虚空般，哦，那么大。那随喜功德，随喜一切那个圣者他们的功德啊，那要能够行转法轮，哦，像梵天王一样，我们能够有佛，十方世界有佛的地方，有佛出世的地方，我们都请佛转法轮。那如果有佛要入涅槃，因为佛如果入涅槃的话，就众生的灯就暗了，熄灯了，那一熄灯的话，众生就黑暗了，所以请佛出世，不要入涅槃。那常随佛学，我们众生不要搞，要常学，跟着佛学，哦，要能够谦卑点。那第九个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不是恒顺他去打麻将，是恒顺众生，然后转法轮，顺着众生的根性，顺着众生的因缘。然后劝他，哦，能够行善，不要造恶，劝他能够求解脱，哦，不要生死轮回，劝他能够成佛，哦，不要堕落，哦，第十个普皆回向，哦，能够一切都能够回向，一切众生都能够，离三恶道，哦，离生死苦海，哦，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生都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后，自己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像这样的善根回向净佛国土，哦，这样的菩萨这样净佛国土的时候，就能够圆满啊。那我们平常里面的十大愿王，跟这个六波罗蜜，哦，那个成就众生净佛国土的结合，啊，这是第三个。三谛里面的第四个是菩萨受世间无量的勤苦不以为厌，菩萨的诸善根悲聚哈，能成就众生，也庄严佛土，乃至具足萨婆罗，终不疲厌，是名受无量勤苦不以为厌。这三谛里面两种无厌足的，一个是多学问增长智慧，一个是受种种的苦哈，要能够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啊，这个他都没有不会很累的。好，所以看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一个是内在要求智慧，一个是外在教化众生、度化众生，通通没有疲厌。好，那这些善根，我们看十大愿王，你会发现很多的福德跟智慧都在里面。要供养诸佛哈，我们的福才会大。好，那能够回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愿众生都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心才会细细念念跟我们的菩提心相应，哦，所以菩萨那善根悲聚的话，他的苦恼就少。你看在十大愿望里面，苦恼是不是都没了，福德是不是增加，所以那个苦恼很少很少，哦，那这样的话，这一生里面现世里面的一些烦恼心所通通没有。那再来，如果下一生的话，越来是他的因为善根这样具足，所以他的果报报身就越来越好。虽然还没有得法身，但是报身越来越好，他到哪一个地方去都是很庄严的啊。这是四谛三谛里面的第四个啊，菩萨受无量勤苦不以为厌。第五个，菩萨住惭愧处。菩萨住惭愧处，此诸声闻辟支佛意，是名住惭愧处。菩萨最惭愧的是答应要度化众生，要让众生能够离苦解脱，甚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说了没有给人家。好像我们答应要送东西给你，但是又后悔，那个叫做很抱歉，很惭愧的，哦，所以这里面讲说大的是像声闻辟支佛心，啊，那其他的十不善道那种不用讲了。所以这里面还记得我们五心还有定慧，啊，心还有行都有，就是大心、大快心、不动心、利益安乐心、欲法、喜法、乐法心，还有住于种种的三昧，还有三七道品、十八空、六波罗蜜。所以如果菩萨他住惭愧处的话，你看我们会想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舍利弗尊者，他在如果舍利弗尊者在过去生里面有一直在受这样教化的，欸，还记得的话，能够提起这种五心，又能够注意定慧，那这样会更能够坚持下去啊。所以那个以前那个公案里面讲，舍利弗尊者他发菩提心，我要人家要跟他化缘眼睛，他就把一眼，哦，挖出来给他，那个人说挖错了，你挖到左眼，我要右眼，你挖错，你挖到左眼去，你不早讲。好，那再挖右眼给你，那你这个右眼这么臭，这个怎么可以用，哦，这两个眼睛都不行。那个舍利弗尊者没有起嗔心呢，但是他起了一个菩萨道的这么难行，那个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是舍利弗尊者他这样布施，他也没有起嗔心，他只是啊菩萨道难行，就这样而已，就众生不满意，我还是不要行菩萨道，我还是证阿罗汉就好，就这样。如果他所谓特别小圣，哦， 我们再想看看，我们如果先把一些福德智慧先培养好，好，那这样的话不会退而小胜，还是想说我都起个生闻心辟支佛心，那很不好意思，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哈。所以在三谛里面，那个菩萨行无法，多学问无厌足，净法师亦不自高，啊，净佛国土亦不自高，受诸世间常无量勤苦亦不以而厌，住常归处。哦，那我们这样了解以后，三谛圆满以后，我们就可以登四谛。啊，这是菩萨在发趣品里面的了解。啊，我们一谛接一谛。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